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过去这一周，中美两国间最受关注的新闻应该就是耶伦访华。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美国财政部长背着朴素的挎包落地广州，还去到当地的陶陶居啊，吃粤菜品点心，这些话题都一度成为中国网络上的热议。但除了这些高调的花絮以外，耶伦此行算上头尾可是来了6天，除了广州他还去到北京，一路见了省长、副总理还有总理，甚至还去到北大跟那里的师生做了场对谈。那这样一场行程很丰富而且时间也不算短的中国之行，耶伦到底来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而他此行的安排和他说的那些外交辞令般的表述背后到底藏着几个意思，包括他此行的意图到底是什么？那就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打开外媒视角，看看他们眼中的耶伦访华。先简单梳理一下哈，就其实这也不是耶伦第一次访华，在去年7月他就来过，所以这次呢是时隔9个月后再次登陆中国。试想，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财长2年来了2次，这本身是很正常的频次。如果再摊上没来的那2年，在他任内平均1年都来不了一次。但是在两国关系微妙的背景下，这位时隔9个月2度访华的耶伦，竟也意外地刷新了一项记录。我看好些媒体都指出，说耶伦是拜登政府内首位2次访华的内阁官员，也就是相比其他的美方高级官员，目前只有耶伦是2次到访中国。那至于为什么他能来2次，我看媒体也在讨论，《华尔街日报》还专门在他访华前发了篇独家报道，其中意思总结起来就是说，耶伦属于是拜登政府当中，不说是对华亲善，但至少是主张对华保持接触的官员，而且他一直反对贸易战，反对把更多的关税加到中国头上，认为这样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反过来呢，也因为耶伦这种不愿意打贸易战的态度，使得中国更愿意跟他打交道，而不是贸易代表戴奇。尽管那位戴奇还是一个华裔，这点哈，其实跟特朗普时代不一样。在特朗普时代，经贸领域主要和中国打交道的是他的贸易代表，财政部长反而居于其次。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伦又来了，说到底还是耶伦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对算是积极的，而中国方面也更愿意和耶伦打交道。另外回到耶伦这次的访华行程，有别于上一次他只来了3天，而且就只在北京，这次耶伦前后算一起总共是待了6天，而且首站不是直奔北京，是先落地广州。那跟去年的首访一样，这一次国内媒体也很关心耶伦落地后吃了什么。那老太太这次也是没让跟拍他的媒体失望，他是一到广州就去打卡了粤菜餐厅陶陶居，并且很快他点的那桌菜，也就所谓的耶伦菜单，就被放到了网上，包括有餐厅的招牌菜啊，百年烧鹅，以及他家拿手的像什么大虾饺、红米肠、蛋挞、萝卜糕等等，基本招牌菜都点上了。而且关键是耶伦就餐时没有选择在包间里面，而是就坐在大厅，并且据说美领馆方面还专门要求要打开耶伦那桌旁边的那个屏风隔断，要体现与广州市民一起就餐。就这点，耶伦其实在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到说，跟世界各地的人们接触是他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而做到这一点最佳的方式就是通过食物和当地餐馆。所以毫不意外，耶伦这次凭借他在下飞机时背的那个朴素的挎包，还他在陶陶居吃的这一桌人均130块钱的晚餐，再次实现了他与中国网民的同乐。但是不要因此感觉耶伦此行是连吃带玩，他其实在第一站广州的行程就很紧凑。像上周五啊，就是抵达广州吃完陶陶居后的第二天，耶伦先是上午与经济专家召开了圆桌讨论，随后与广东省的省长会面，下午又参加了这个中国美国商会的活动，这是一个替在华美资企业发声的组织，在影响美国对华的经贸政策方面很有话语权。那耶伦当天下午是先跟这个美国商会开会，然后见到了此行他要见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因为何立峰不仅是我们的副总理，他还有一个头衔，是中美间经济金融工作组的中方牵头人，而美方的牵头人就是耶伦，所以就中美两国间的金融经贸议题，这两人是各自团队的队长。那此次我们的何立峰副总理也是专门从北京飞到广州，他们先是周五的下午谈，谈了以后周六的上午又接着谈，然后下午耶伦从广州启程前往北京。那这又牵出媒体关心的第二个焦点问题， 就耶伦这次来为什么首站要选在广州。对此，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就在报道中提到，广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并且点出隔壁的深圳，说广东也是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扎堆的深圳所在地。此外，报道还引述了耶伦在会见广东省省长时说的一番话。讲真哈，耶伦这次访华公开的讲话还不少，而且都是意有所指。那我们先来听听见广东省长时耶伦说的这番原话，我找到英文版，他说 It's also great to be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啊、很高兴来到广州这座城市。 I know that Guangzhou has historically been a center for Chinese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说我知道广州在历史上就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开展贸易的一个中心。那关键是下一句 It was at the forefront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at advanc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并且广东还曾经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前沿，那样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开放。你看，特别点出广州、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前沿地位，这个 forefront 就是前沿，还特别点名这些改革都是市场化改革 market-oriented。Orient 指的就是朝着什么方向，并且发言还特别肯定了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开放 Advanc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另外他还提到说这座城市今天依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包括作为高科技和制造业的核心基地，在这里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那因此在本周我作为财政部长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把这座城市列入行程是非常合适的。 This makes it a fitting place for me to visit this week on my second trip to China as Treasury Secretary. 事实上，耶伦不单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了改革开放，像 CNN 等媒体也注意到，在周五的下午啊，也就是见完省长后几个小时，耶伦在参加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时就再次提到了广州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92年南巡广东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CNN 认为耶伦反复提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且选择广东作为他的访华首站，就意在敦促中国政府要重新聚焦改革。那我们还专门把耶伦在这次美国商会上的讲话拿了出来，那其中这段表述哈，我觉得指向性确实是很明显，但同时也很有耶伦作为经济学家的这种学者份儿。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广州这座城市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中国的贸易中心，事实上也是美中贸易的起始点。1784年第一艘来自刚刚独立的美国的轮船就停靠在了广州，后来广州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工业发展的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州是重要的一站，当时他重申了中国对这些改革的承诺。耶伦还对在座的各位美国在华企业的高管说，正如在座各位所熟知的那样，广州仍然是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其中包括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对我而言，在这里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强劲的经济联系，以及这些联系能够为美中经济带来的惠益是极为合适的。所以回到这个问题，耶伦此行为什么选择到广州，看来不只是为了淘淘居，更是意在敦促中国要持续的推动市场化改革，要守住对于市场经济的承诺。并且耶伦的此访不只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更是比起他的上一次访华，这次也更具体的给中国挑了些刺，也甩出了美方的一些诉求。比如在广州的时候，他就公开抱怨了对包括美企在内的外企的不公平对待。还是在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商会的活动上，耶伦就说很多美国企业高管都表示在华开展业务非常艰难。他引用了该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称，三分之一的在华美资企业都称未获得与本地企业同等的对待，包括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补贴政策等方面。说白了，就有些市场啊，中国企业能进去卖东西，美国企业就进不去，让政府要采购的时候也去优先采购中方企业的产品，不买美国企业的东西，以及还给到中资企业一些补贴等等。 耶伦在讲话里就说，我强烈的相信这样的做法受损的不只是美国企业，我也相信结束这些不公正的做法将会改善这里的营商环境，对于中国也将有利。你看，这就是高官啊，会讲话，先直言美国企业的利益受损，又再换个角度说啊，不这么做的话对你中国也有利啊。所以不管骨子里面怎么样，至少耶伦在面上对中国的表态还算是比较克制的。事实上，除了呼吁中方在市场政策上要一视同仁，要正视美国企业在华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耶伦此访还有一个表态也是引发关注，彭博社称其为是他此访要传递的头号信息 as a number one message for the trip， 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忧。说实话，耶伦这番话刚被爆出来的时候，我是一脸蒙圈啊，就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什么时候改由美国来替我们操心了？这么多年来，这不都是由我们中国政府所关注的国内经济问题吗？怎么你财政部长耶伦开始来替我们操心了？为此哈，我们还汇总了各大媒体的报道，捋捋耶伦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其实哈，耶伦所谓的产能过剩，并不是像我们在国内所讲的什么钢铁、水泥、铝啊这些原材料产能的过剩，而是聚焦在什么呢？用纽约时报的标题，耶伦是在 Urging China to curb green energy exports， 他是敦促中国要限制绿色能源商品的出口。那这个所谓的绿色能源出口商品，其实就最近一年作为中国经济亮点的所谓出口新三样，即新能源车啊、动力电池还有太阳能光伏。纽约时报在报道里近乎将这三样就等同于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所谓新质生产力。所以耶伦关注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他不是在关心我们的钢铁，而是我们的绿色能源产业。那为什么他要关心这个产业呢？那么从面上来说，耶伦给到的论述是说，由于中国政府给了这些产业太多的补贴，使得这些产业就拼命地扩充产能，造成产能过剩，在国内市场上是供大于求。于是怎么办？这些过剩的产能中国就要把它转移到国外，比如中国造了太多的新能源车，自己消化不掉就卖到国外去，中国造的电池还有我们的太阳能光伏板，这些我们国内都用不掉，于是我就出口到国外去，于是这就会影响到全球的贸易平衡和其他国家的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耶伦这次来头号目的就是要让中国限制这些绿色能源商品的出口。那对此哈，过去这几天如果各位是关注到这一话题，就能感知到中方的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环球时报在上周六的时候就刊文指出，耶伦所提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在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制造借口。此外，耶伦访华前，驻美大使谢峰也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威胁其他国家是个伪命题。谢大使还指出说，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发展优质产能当中受益，是人类良知与能力的考验。说白了，就中国是完全不认耶伦所谓产能过剩这一套逻辑的。事实上，这番争论我们站在美国媒体的角度来看，其实也能很清楚地发现，其实连美国的主流媒体也是不怎么认这位学者型官员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彭博社在耶伦启程访华的同一天还专门发了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其中标题就讲得很明确，说 US Europe gripes on China overcapacity aren't all backed by data， 说美国跟欧洲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并不完全有数据支撑。这里这个 gripe G-R-I-P-E 意思就是抱怨， means complaint， 然后产能过剩就是 overcapacity。 所以彭博社这篇文章引据了一些商贸数据，还是比较中立客观的。文章里就说哈，虽然数据表明中国确实存在普遍的工业产能过剩现象，但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是在那些与西方国家不竞争的行业造成的，比如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什么水泥、家具啊这些低技术产品。文章指，像是电动汽车这种商品，发达经济体目前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中国产能过剩往他们那边倾销，而是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说白了就是生产力更强所带来的挑战。彭博社的文章里拿了个最直观的数据来举例，那就是价格。 因为不只是耶伦哈，欧洲现在不也是抱怨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啊，靠着政府补贴让产能过剩，就像欧洲大量的倾销新能源车吗？但实际上彭博社发现，尽管中国确实是取代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中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出口激增，但是中国这些外销汽车的吸引力增加并不是靠降低价格，相反，中国销往海外市场的新能源车普遍售价要比他们在中国国内卖的贵得多。比如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平均售价就是国内价格的两倍。文章以比亚迪的海豚啊，就那小小个个长得很漂亮的那款车为例，它在中国的起售价是 11.1 万人民币，而德国消费者则需要花费35,990欧，约合人民币 27.6 万，也就两倍都不止。另外上汽旗下的这个名爵啊，就 MG4 这个车呢是产自福建宁德，在德国的起售价是37,700欧，约合人民币要 28.9 万，那比中国国内的售价是高出了2万欧元，也就约合15万人民币，同样是高出一倍还不止。所以这些价格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企业销往这些海外市场的车，它不是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更不是以低于自己成本价的价格在进行所谓倾销，而是价格一涨再涨，哪怕是翻倍卖，依旧很有市场竞争力，依旧供不应求。那这怎么能说它是产能过剩呢？人家卖得好，完全是因为技术足够先进，电动车比你欧洲本土的这些同价位的品牌造的都要好呀。另外，文章还比较了中国的国内市场，指出中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纯电还有混动汽车市场，新能源车的国内销量在去年是飙升了 36%， 今年预计还要增长 25%。 那人家国内新能源车也卖得这么好，你怎么能断言它是产能过剩呢？如果真是产能过剩，那可能会导致的是很多汽车压在这个停车场里来不及卖出去。但根据彭博社对上市公司的分析，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库存看起来并不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经销商库存数据也没有显示库存的异常增长。那像投行分析人士也指出，虽然总体来说中国的这个汽车产能的利用率是不到 50%、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产能过剩，但其实这个数据背后的真相是中国的汽车行业现在两极分化，像那些传统的燃油车的产能是严重过剩的，而耶伦乃至欧美国家所指摘的这个新能源车领域其实产能利用率普遍较高。文章甚至还把中国搞新能源车的这些车企的产能利用率拿出来排了个数字，其中大部分还是在 50% 以上，尤其像比亚迪、理想，他们去年的产能利用率甚至是超过 100%。不过文章也指出了，虽然新能源车这一块对中国的指摘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出口三大件中的另两样，就是电池还有太阳能，彭博社的数据分析发现产能确实是过剩的。他们分析后发现，按照现有的规划，中国在2024到2027年的电池产能大约是所需产能的两倍，而在太阳能方面，中国在24到27年间的规划产能将会是全球需求的两倍以上。但是就算是产量超过了需求，彭博社也指这并不全然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你的供应过剩就会使得这个商品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所以全世界要用到电池跟太阳能光伏的这些产业它也是跟着受益啊。不过这也确实会带来一个坏消息，就是使得这些国家自身的这些产业变得难以发展，就中国的电池商、光伏商都已经把价格打到白菜价了，你欧洲的厂商怎么跟他比？而且你如果现在才开始建工厂，你初期还有一大堆的投入，成本压力只会更大，而这些中国厂商先期的投入都已经给出去了，成本早就已经被摊销掉了，现在更有财务实力来跟你打价格战。所以说到底，耶伦讲的是产能过剩，但他的意图是要保护美西方的这些产业。那反过来，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耶伦来喊出这种诉求，似乎也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意义。那好的方面就是证明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确实是足够有实力，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我们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不是靠产能过剩，而是技术领先去占领了他们的市场，也是打趴下了那些曾经在燃油车时代不可一世的汽车大厂。像前不久梅赛德斯奔驰就宣布放弃全面电动车计划， 但后来他们又出面辟谣，说并不意味着放弃电车，只是说奔驰的电车和油车都要生产。但普遍认为，其实就是奔驰发现了自己的电动车卖不好，缺乏市场竞争力，才不得不转而固守自己有传统竞争力的燃油车市场。所以简而言之，这个对手的重视，甚至连家长都跑来敲门说你把我家孩子打太狠了。那这确实从侧面证明咱家的孩子现在是身强力壮，牛高马大。但另一方面，耶伦此行的这个负面意义就在于确实是别人家长上门，而且还撂下狠话，意思就自家孩子受气家长不会不管。那照目前来看，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在内，可能接下来都会对中国的新能源行业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限制绿色能源产品的流入。那这无疑将会为本就微妙的中西方经贸关系又增加一枚脱钩的砝码。那中国将要如何应对？我想这不仅考验每一家车企，也有这些中国企业背后政府的决断力和决策水平。在为这些新能源产业继续提供良好的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如何能折冲尊祖，为他们守护好出口欧美国家的大门，这是新能源企业们的期待，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要看到欧美国家纵使看我们不爽，而且来势汹汹，但对于我们有利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加联物美的绿色能源产品，对于西方市场和他们的产业上下游同样是受益的。就比如你西方需要清洁能源，那你买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发出来的电肯定比你本土厂商搞出来的那个太阳能发电要便宜啊。而且说到底，这些产业又不像芯片那样那么的被视为固国之本，所以通过软硬兼施的协商也好，施压也好，来维持紧张关系下的这种贸易平衡，至少短期内还是有操作空间的。那不管怎么说，根本上还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商品的竞争力，这才是产品竞争、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根本实力。所以综上，吸引耶伦来中国的恐怕并不是陶陶居的百年烧鹅，而是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片面担心。一方面担心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美国企业遭遇不公，而另一方面又是跑来为贸易保护主义制造借口，本质上是在破坏市场经济。所以叶奶奶来这一趟确实很有新闻焦点，既有聚焦的看点，也有焦虑的痛点。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有需要本期讲义和原文的朋友可以查看评论区添加小助理微信获取资料。那最后也感谢各位的时间，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